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12月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下面呢，我们进行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观众朋友们呢与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中央政法委呢在28号呢举行全体会议，传达党中央近期决策啊，这是官方的术语。会议呢在强调啊帮助解决群众实际困难的同时呢，第一次公开要求打击敌对势力渗透和破坏，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这是席卷大半个中国的白纸风暴发生之后呢，中国官方迄今发出的最强秋后算账信号。在乌鲁木齐，一场夺命大火引发了至少席卷中国18个省市的白纸抗议之后呢，示威者不仅反对清零政策，而且喊出了共产党下台和习近平下台的政治诉求。中央政法委全体会议发出的信息呢，是否说明习近平已经选择以强硬的姿态面对白纸风暴？中国政府呢，是否会接下来进行大面积的秋后算账？如果北京呢选择强硬镇压，是否意味呢北京借机会加强更多的社会控制？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位呢是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博士。滕彪博士你好。好，第二位呢是我们的独立时评人马骏先生。马骏先生好。
主持人好，滕彪博士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滕彪博士你再说一句，我没听到您说话。好，那么一会儿把滕彪博士接进来。那么我们开始今天的提问啊。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马骏先生啊，正好呢这话也是您讲的，你说20大之后呢政法委召开的最严厉的一场会议啊，这是你在节目中谈到的。那么这个大家一直关注，就是说习近平和他的党中央啊，对这个白纸风暴究竟会妥协还是强硬？那么政法委这个会议开完之后，你认为是不是开始变成了强硬？
那是一个必然的，强硬是一贯的作风，因为中国共产党每次遇到类似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从来不会妥协，因为妥协不是他们的一个选项啊，这是他们的自己的政党所决定的，本质的东西所决定的，没有一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会在面对了穷民众的这种反抗的时候会退缩，这也是符合中国的这个帝王啊这个之术，或者是统治之术，一直都是一贯如此。那么这一场28号所召开的这一场这个政法委的全体会议呢，也是20大之后陈文基上任之后，那么有人讲啊，这是他烧的啊会最旺的一把火，因为这把火当中，我们看到他强调了几个重要的词汇。一个呢就是关于两个确立的问题啊，再一个就是呢境外势力啊，要渗透敌对的境外势力的渗透。其实这些说法，事实上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内心有一个基本的评估，但是呢他所表达的这个语气当中呢，也有一些人解读为呢说，你看啊，他还是表示了要在照顾人民群众的这个点上也有所提及他们不会太过分这是一些比较平和的人认为呢，有可能是一种缓和的迹象。那么为什么我是坚定的认为这不是一个缓和的迹象呢？因为很简单的一个道理那么习近平天天呢打着这个为了人民为人民健康服务一切为了人民但是我们也知道中国的所有的重要机关都是人民打头，但事实上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是不是真的为人民服务，还是专门打击人民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判断。那么对于去政法委的会议上去标识这些词汇，或者去所显示了好像还有点这个回旋余地等等这些语气呢，事实上只是为了把习近平这一贯的这个谎言呢继续延续下去。那么实锤的东西呢，在这一个通知当中的后半节呢都有明确的这个提示。
这个网红胡锡进先生他有一篇文章他说这个我想大家都能看出这次会议的特殊的针对性 这个中国有句话叫见好就收啊，巴拉巴拉巴拉后面啊，老胡恳请希望那些人读懂了政法委员会的会议的信息，我相信他们也很了解老胡讲的简单的道理啊。马骏先生，你怎么看这个网红这个胡锡进先生的这番啊这篇文章呢？
胡锡进这个话呀、啊、是个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段话啊，他呢是作为一个已经退休了的人啊，但是依旧呢是党的这个喉舌的啊，释放某种信号的一个人啊，在境内境外都在释放，继续发挥着他的所谓的余热。那么他这一段话实际上在敲打别人，你们注意了啊，这回这事儿啊你们要见好就收啊，现在收了啊咱还好说，如果你们要是谁敢动，最后就闹腾下来之后呢，没一个人有好果子吃啊。这实际上是一种这种啊喉舌的赤裸裸的一种威胁，中国式的赤裸裸有时候就是用这种暗藏的方式。那么胡锡进到底说明白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实际上他什么也没说明白，他读懂这个报这个政法委的这次会议的这个要闻了吗？实际上他也没有完全读懂，因为为什么没有读懂呢？在中共的所有的官宣的文件当中，没有一个人有能力读懂。事实上什么也没说，事实上就两个字儿：严打。而且呢，这是近期来自于中央的。大家注意这个措辞里边有一个，一开始有一个词，近期来自中央的最高的这个指示。那么这一句话呢，实际上呢是陈文清召开这个会议的前缀啊，这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啊。就像中国现在的很多文件是也非常有趣啊，比如说动不动给你来个主要领导啊，讲要干什么。就像上海封控这个城市期间，但大家所有人都认为就是市政府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决定，但是封控结束之后，上海市委市政府说我们从来没有封过城，这是居委会民众自发的封城措施，是一样的。所以中国的这个文件不要去读它，你只要知道一个他们的一个惯性就可以。而这个胡锡进呢啊，就是引用这种含糊不清的东西在吓唬别人啊。那么这种吓唬，这个危险存在不存在呢？危险也事实的确确是存在的，而且这个危险呢并不会轻。但是他就喜欢用这种啊模糊的东西啊，让你所有的人啊半摸得着又半摸不着啊，用玩这种文字游戏而已。
我们这个导播啊，把我们的滕彪啊教授给拉进来了啊。那么，滕彪教授你好啊，能听到吗？
你好，我能听到。
好，这次呢，这个我觉得这个白纸风暴里头啊，老百姓对这个境外势力是非常的这个痛恨啊，大家都知道这个话题很热。那么这一次政法委呢，他没有用境外势力，他用那个敌对势力啊，那么是敌对势力的渗透和破坏。那么您怎么理解中央政法委里面说的这个敌对势力呢？
其实境外势力、敌对势力在共产党都差不多。当然从字面上来看，敌对势力跟比这个境外势力更严重。那我觉得无论中央政法委他有没有这样的文件，共产党他对这次抗议事件的性质都是不会变的。那么我们知道在中国反对封控在现在的情况下也等于反对共产党，虽然民众绝大多数抗议的民众，几乎所有的抗议民众，他们所要求的仅仅就是一个反对封控而已啊，要有一个基本的出行自由，但是共产党他一定会用非常非常严重的性质，敌对势力之类的去定性。那么境外敌对势力也是共产党一贯的用法。其实他也知道这个事件当然是因为民众忍无可忍，和境外敌对势力其实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共产党也必然要给这个事件给势力勾结而已。
这个我们滕彪教授的这个网络可能有点问题，那么下面我们请问我们的马骏先生啊，这个从中央政法委的这段信息看呢，可不可以说这个严打要开始了啊？ 中共当局呢会不会进行大面积的这种秋后算账，这也是很多参加这个白纸风暴里面的一些啊人的一种担心啊。嗯，
一定会有秋后算账，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想法说啊会不会就放过，或者胡锡进所讲的啊这个见好就收之后你就可以被放过，或者是我们知道在之前所谓的香港的问题当中，香港事件当中2019年的时期啊见好就收之后会就会怎么样，因为中共是一个从来不会履行承诺的人啊一个组织，而且他的这个组织呢是以暴力机关为主要的统治方式的，那么这些暴力机关要表现自己的存在感，表现自己的忠诚度，那么陈文心这些人包括王晓红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国家暴力机关呢，他们都要去完成表达这个忠心。再一个呢，我们知道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呢，可以参考八九之后有没有对很多人怎么样做啊，而八九之后我们也知道被很多人认为呢还是相对的啊，这个秋后算账比较轻的，而到了这个胡锦涛、江泽民啊，江泽民之后的胡锦涛一直到习近平这三代来看的话，是一代比一代狠啊，不会有任何的啊轻轻松松会放过你，或者是见好就收就饶过你的可能性没有。那么我们如何来做好这些应对的准备呢？实际上是现在是对每一个抗争者要面对的。准备呢当然有两种，一个呢就是技术性准备，另外一个呢就是所有人都抗争的时候他们也会没有办法，而这种抗争如果只是停留在一小部分人当中啊，那么他们的下场有可能会是像维吾尔人一样，像图伯特的藏族人一样啊，这是可能是未来会有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迫害啊和压迫。
这个这次呢白纸风暴啊，我自己数了数啊，大概席卷了18到19个中国的省市啊。那么这次政法委呢这个会议呢又强调是啊中央的这个部署啊。那么很多决策应该是啊政法委还要比政法委还要高的决策当局做出来的。那么做出来之后呢政法委等于去落实来贯彻，所以才开这么一个会。那么很多人担心啊，就是这个白纸风暴之后呢，北京会加强更多的社会的控制，也就是说呢，人们担心的中国的所谓的新疆化会不会因为这样一个事件被强化？马俊先生，
内地新疆化实际上这是在5年以前我们就在呼喊的一句话，或者现在已经逐步的变成事实，比如说查手机啊乱七八糟这一系列的事大家都已经看到，随着这个3年的封控呢，那么中共对整个社会的监控对民众的控制呢也基本上已经符合或者已经达到了，甚至有些个别地方已经超过了当年的2017年那个时期的陈全国统治时期的新疆化。那么对于这个刚才您提到啊，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机关啊来下达这个命令？实际上习近平一直都在运用作者一个非常神秘的机关，就是国安委。那么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实际上就今天啊就有一个新闻非常明确，就是关于这个江泽民去世之后呢，关于他的这个治丧委员会发了第2号公文。第二号公文当中呢提到什么呢？就是啊不进行遗体告别仪式。但是没有给出理由为什么不进行。实际上有些人分析呢这个可能是与疫情防控有关啊，有些人分析呢可能是习近平要这个出访沙特阿拉伯，或者时间上来不及，或者怎么样。实际上只有一个原因啊，这个原因很核心，那就是防止在北京首都地区出现大规模的人群聚集现象，那么防止出现4、5事件，防止出现任何的群情激愤的事情，哪怕是借助啊送葬的这个事情。总而言之就是不要啊，他们会想方设法把所有有可能的群体性事件或者民众抗议事件呢扼杀在摇篮里。啊，这是一个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大家就看得很清楚，那么中共未来比如说在北京实行更加严密更加紧密的啊社会控制是必然情况，那么未来如果民众再有聚集或者这样情况的话，我相信他们的所谓的反应机制已经很明确，从28号的这个政法委的这个文件当中啊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啊，就是要求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啊要在这些问题上啊要采取有力措施 啊，过去我们看到经常他们讲果断处置啊，或者如何如何，这一次呢直接讲要用有力措施。这个力是什么呢？就是狠，就是你可以采取非常狠的措施来震慑或者来压制民众的任何的抗议。
刚才马俊先生提到资商委员会的这个江泽民资商委员会公告啊，里面的第二号啊，里面的第四条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但上面更多的消息说呢，12月6号上午追悼大会默哀时呢，全国人民默哀三分钟啊，一切有汽笛的地方鸣笛三分钟，防空警报鸣笛三分钟啊。那么我们滕彪教授啊，现在可以回答问题了。那么滕彪教授，我想请问的就是说啊，这个再次抗议之后呢？这个中共的这个疫情的政策呢，啊，大家看到有一些啊，这个看不见的变化或者看得见的变化。那么大家担心的这个很多见到那么多方舱怎么办呢？会不会以后用来啊监禁啊这一些白纸风暴的这个参与者呢？滕彪教授，嗯，
对，其实在这次抗议之前，我一直就在说中共他的动态清零政策，当然一开始。也是为了防疫，为了把这个新冠也好都给清除掉。但是慢慢的共产党发现这种动态清零政策是共产党控制社会控制民众的一个极佳的时机，一个极佳的借口和手段。那么即使在新冠结束之后，这些动态清零的手段，包括方舱医院，包括健康码等等，行程码场所码这些东西也不会被轻易放弃。共产党他可以利用这个来对民众，尤其是维权人士、异议人士，所谓的重点对象，那么进行严密的监控。所以但是这一次抗议全国的参加者很多很多，他不可能把每一个人都抓起来，技术上也做不到。那么当然他会秋后算账，现在也正在抓人，然后我们看到警察现场使用暴力，他一定会用野蛮的办法去对付这些抗议者。但是至于会不会把所有参加抗议的人都关到方舱医院或者关到监狱看守所，这个还要看。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当然不排除，但是我们作为海外的异议人士，作为国际社会，要密切的关注，要向西方国家、民主国家的政府施压，让他们密切关注这个事情。如果走到说把方舱医院都变成了监狱去关押抗议者，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人权侵犯。那这个当然，如果这样做的话，那民众的怒火不会被平息，只会逐渐的积累，总有一天还会突然爆发出来。
因为这个新冠的这个预防的政策呢，变成就是个人对自己的健康负责的话呢，那么这个方舱的作用就少了。因为个人不会把自己关到方舱里面去，他会去找医生看病，或者我自己有不舒服在家里待着吃点感冒药啊。那么原来的是要拉到方舱去，是组织上给你解决你的看病的问题或者你生病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很多变化。那么这个变化之后呢，这方舱干了那么多有什么用呢？有些人又担心啊，它不是用来啊关这些啊新冠的这些这个阳性者，而是未来可能关啊这些反抗者，这是他们担心。那么我们两位嘉宾啊，这个问题呢就提到这儿。下面我们来看看我们网友的这个啊这个看法啊，来自油管啊。那么这一位呢，这个 THANH 啊 VUONG 的网友呢，他说啊，往境外势力扣帽子的说法行不通，没证据呢，这次只能模糊找个理由甩锅。现在用敌对势力渗透破坏活动的词汇来表达，这里指的敌对势力是人民吗？啊，这个我们听听这个马俊先生的解读。嗯，
其实这个观众的这个话说得非常清楚了啊，这个利用敌对势力，实际上或者是渗透也好，或者境外势力也好，这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清楚了，就是要把这些反抗者啊要列为人民的敌人啊。共产党一直都有一个 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外部矛盾啊，或者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区分，实际上就是在警告所有的抗争者，你就是敌对势力。这个敌对势力是人民专政之下，意涵就非常清晰了啊。反正有这个中共的历史方面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很清楚啊，他们会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这实际上是一种强化的一种方式。
那么下个问题呢，我们请问那个滕彪教授啊，就是说这个于四郎先生说，中国人能不能有自由民主呢？美国的态度才是关键，而不是中国人的民主意识的觉醒与否啊！你怎么看这样一个观点呢？
我不太同意这种说法。那美国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态度当然非常重要，而且我也经常的呼吁，美国全球每一个自由民主国家都应该对中国更强硬一些，都应该把自由民主人权放在一个优先的地位，把自由民主人权放在任何政治议题谈判桌上。但是中国人民的觉醒，中国人民的行动，这个才是最基本最基础的。如果没有中国人民的觉醒和行动，争取自由民主的真正的大的行动，那么西方国家或者国际社会人权组织这些是没有办法去起作用的。如果就像台湾，就像乌克兰，我们知道之前的阿富汗，那可以稍微比较一下。如果你一个国家的人民政府都不去抵抗这个恐怖组织，抵抗这个一个邪恶的政府，那美国是帮不上忙的。我们比较全世界对乌克兰的帮助和美国在阿富汗事件上的态度，也能看出来。那在台湾问题上也是一样，如果美国已经非常非常有明确的信号，那他会比乌克兰对台湾的支持更多，比这个就是对乌克兰的支持要更加这个对，如果受到中国侵犯的话，他对台湾的支持会更多，但是前提就是台湾人民要站起来。
好，谢谢我们两位嘉宾啊，对我们的观众的问题的这个回应啊。那么感谢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啊，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博士，独立视频人马俊先生呢，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明天的那个节目呢，有两个，一个是呢追究习近平颠覆国家政权罪责，异议人士发公开信，白纸风暴揭露中共哪些真相，欢迎观众呢到时候先来收看，与我们的嘉宾互动。